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渴望这一切都能够结束。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威尔莫斯多夫区的圣心会布道修女们所开办的女修道院兼产科医院。就其宗教性的格局而言，它几乎就是一个小岛。但即使如此，这位矮个子、圆而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长也并非没有外部的信息来源。达勒姆新闻俱乐部在外交部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夫的别墅里，而别墅就在女修道院对面。这个俱乐部在前一天晚上关闭了。他从前来道别的报界朋友们那里得知，结束临近了，城市战役将在几天之内打响。这位坚定的修女院院长希望战斗不会持久。由于几天以前盟军的一架飞机在他的果园里坠毁，而且他的修道院房顶又被炸飞，因而危险也就来得太近了。这场愚蠢而又可怕的战争早该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又有200多个人要照顾，107个新生儿，其中91个是私生子，32个母亲，以及60个和平信徒修女。就好像修女们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似的，修女院院长给他们压上了更多的工作。在看门人的帮助下，在大楼的墙上以及覆盖着整个二层的新油毡纸房顶上，第三层同房顶一起消失了。一些修女用油漆画出了巨大的白色圆圈，圆圈的上方又画上明亮的红色十字。修女院院长是位现实主义者，他已经吩咐他的学生修女们把餐厅和娱乐室改建成急救站，而修女的餐厅已经变成了小教堂，日夜都有烛光照明。地下室现在分割成了一个个保育室，以及一系列用于分娩的小房间。修女院院长甚至还确保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窗子都从外面铺上水泥，砌上砖，堆上沙袋。他一如既往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但有一件事情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准备。他与他们的告诫神父兼导师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有同样的焦虑，即女人可能遭到占领军的性骚扰。哈皮赫神父已经做了安排，定于4月23日向修女们谈这件事情。现在根据他的新闻界朋友带来的消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兹希望他们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在他看来好像苏联人随时都会到来。当人们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用冷嘲的幽默掩盖他们的焦虑，一种新的招呼席卷全城，全然陌生的人握手敦促彼此要活下去。许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尔10天前的广播。戈培尔强调，德国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突然的改变。他当时说道，元首知道那个改变到来的精确时间，命运把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来，在这个内外压力巨大的时刻，我们将为这个奇迹作证。现在，这些话在到处被重复着，通常是以对宣传部长迷人风格的嘲弄模仿来重复的。还有一个说法在到处流传，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人们一本正经地彼此打着气，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格罗法斯长期以来就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绰号，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抑郁的缩写。甚至在城市遭受到苏联人的炮火打击的时候，柏林的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生产。施潘道区的工厂尽可能快地生产出炮弹和弹药，炮弹和弹药又尽可能快地送到前线。 电气器械在西门子施塔特的西门子工厂里制造出来，数量巨大的滚珠轴承和机床正在马林菲尔德、维森塞和埃尔克讷的工厂里制造出来，炮筒和炮架在位于泰戈尔区的赖因维塔尔博尔西西工厂里大量生产，坦克、卡车和自行火炮从位于罗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的装配线上隆隆驶出，在唐普尔霍夫区的克鲁伯德鲁肯米勒工厂，工人们一把坦克修理好就立即直接送到各个集团军里，情况太急迫了，管理部门甚至要求外国工人志愿做应急司机。法国强迫劳动工人雅克·德洛内就是断然拒绝的人之一。你非常明智。一位那天下午返回工厂的坦克司机告诉德洛内，你知道我们是把那些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吗？直接开到前线。不仅是工厂，而且服务业和公用事业公司也在继续行使功能。在位于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气象报告员例行职责指出，中午的气温是华氏65度，到傍晚的时候预计将降到大约华氏40度。天空晴朗，偶尔有分散的云彩，有温和的西南风，到傍晚的时候又将转成东南风。预计17日将有改变，天空多云，可能有雷阵雨。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天气晴好，街道上人群拥挤，家庭主妇们由于不知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到能够买到的地方购买非配给的商品，每一个商店都似乎排起了长队。在克佩尼克区，罗伯特和汉娜舒尔茨为了买面包排了3个小时的队，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多买点呢？就像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舒尔茨夫妇也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忘掉他们的担忧。在这一天，他们不顾交通系统已经变化无常的情况，换了6次公交汽车和有轨电车，来到他们位于夏洛滕堡区的目的地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们一周之内的第3次冒险了。在各个区他们看了电影，一部是一个像马克西米利安的人，一部是弹竖琴的天使，一部是大数字。大数字是一部马戏电影，罗伯特认为它是这个星期最好的电影节目。法国战俘雷蒙·勒加蒂埃尔看到本德勒街的军事司令部一片混乱，人们不会注意他是否在场，于是他便在下午镇定地走掉了。如今警卫们似乎无论什么都不在乎了。勒加蒂埃尔费尽了口舌搞到了一张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电影院的票，票本来是留给德国士兵的，现在当戈皮尔的宣传部特别发行的电影开演的时候，他在黑暗当中放松了。那是一部色彩丰富的史诗片，片名是《科尔贝格要塞》，讲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格拉夫·冯·格奈泽瑙英勇保卫这座波美拉尼亚城市的事迹。在看电影期间，勒加蒂埃尔既为电影着迷，又为身边士兵们的举动着迷。士兵们被强烈吸引住了，他们欢呼、鼓掌，彼此呼喊，几乎因为德国的这个传奇式军事人物的传记而欣喜若狂。勒加蒂埃尔想到，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士兵当中的一些人也就有机会成为英雄。没有事先打招呼，暗号就来了。乐团经理格哈德·冯·维斯特曼博士的办公室位于柏林爱乐乐团那个包含有音乐厅和练习厅的建筑群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消息，那天晚上乐团将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冯·维斯特曼始终清楚消息会这样到来，突然而且仅仅是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之内来到。施佩尔的指示是想离开的音乐家们都要在演出后立即离开，他们定于在库姆巴赫拜罗伊特地区结束行程，大约是柏林西南240英里的地方。这是施佩尔在早些时候把爱乐乐团最名贵的乐器送去的地方。 按照这位帝国部长的说法，美国人侵占拜罗伊特地区只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麻烦是，施佩尔最初的计划是要把整个乐团秘密送走，这个计划突然失败了。首先，由于害怕计划可能传到戈培尔的耳中，冯施佩尔只向乐团里某些信任的成员试探过。令他吃惊的是，大多数人由于家庭、感伤或者与城市有别的联系，竟不愿意离开。当表决的时候，计划被拒绝了，大家要格哈德·塔什讷把表决的结果告诉施佩尔。塔什讷就是那位年轻的小提琴名家、乐队首席。帝国部长达观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不过大门还是敞开着。施佩尔本人的汽车和司机将在那最后一个晚上等候着，把那些想走的人带走。塔什讷、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乐师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也就是这么几个人。即使是冯·维斯特曼，考虑到表决的结果，也觉得他必须留下来。不过如果还有犹豫不决的乐团成员的话，那就得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仍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参与这个秘密的人可能改变主意，决定离开。所以在离晚上演出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冯·维斯特曼修订了节目，甚至再安排一下彩排都太晚了。因而那些对这个疏散计划一无所知的人将会对这个改变大吃一惊。不过不论是知情人还是不知情人，施佩尔所挑选的作为最后一场音乐会暗号的曲目，对他们来说都具有一种阴郁而动人的意义。冯·维斯特曼现在命令摆在音乐家们的谱架上的乐谱称为众神的黄昏，瓦格纳的描述众神之死达到高潮的悲剧性音乐。现在所有的柏林人都迅速搞清楚了，堡垒柏林只是个神话，甚至最没有见识的人也看得出这座城市抵挡进攻的准备是多么的差。主要的街道和公路仍然是敞开的，看得见的火炮和装甲车屈指可数，而且除了上了岁数的地方军之外，实际上看不到部队。那些地方军有的穿着制服，其余的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缝上袖章而已。固然到处都有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在小街、院子、政府大楼的四周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筑垒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成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里面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受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阻挡住苏联人吗？苏军起码得用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才能突破。一个流行的玩笑如是说，两个小时狂笑不已，十五分钟粉碎路障。那些防线、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火炮阵地只是在郊区可见，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这些东西也远未完成。有一个人在这一天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防御工事专家，马克思·彭塞尔将军，原先是在D日保卫诺曼底的第七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有能抵挡住进攻，彭塞尔和别的人一起从那以后就失宠于希特勒。他被安排指挥在北方作战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师，他就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死气沉沉的部队里了。然后在4月2日，吃惊的彭塞尔接到约德尔将军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使他的飞机到处耽搁，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塞尔，他说道，本来是要任命你为柏林司令的，可是你来得太晚了。彭塞尔后来说道，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现在彭塞尔不是要接管柏林军区，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 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意大利集团军参谋长。彭塞尔发现形势几乎就像梦幻一般，他认为格拉齐亚尼的部队是否仍然存在都值得怀疑。然而约德尔却向他彻底介绍了他的职责，好像战争正在证明是一个辉煌的成功，而且注定要持续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诉彭塞尔，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需要的不仅是大量的军事知识，而且还有大量外交技巧。尽管约德尔的观点非常不现实，但彭塞尔却因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在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他将在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次见他的妻子和家人。等到他到达意大利的时候，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当彭塞尔离开柏林的时候，他感到命运和天气都对他格外慈善，显然这座城市是无法保卫的。他经过一个用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混杂物，他们将用作反坦克的障碍。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快速经过一些在慢慢挖掘战壕的上了岁数的地方军。彭塞尔后来描述道，当他把城市留在后面的时候，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从我身边走过了。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司令部里，城防司令雷曼将军站在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大柏林地图前面，看着上面标明的防线感到纳闷。他后来说，他不知道以上帝的名义我该做什么。在过去的三天里，雷曼几乎没睡什么觉，此刻已是腰酸背痛。自从上午以来，他接了无数的电话，参加了几个会议，访问了周边防线的几个地段，下达了一批命令。他私下里认为，在苏联人到达城市之前，大多数命令没有什么机会能完成。在那天早些时候，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自我任命的保卫者举行了例行的每周一次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现在几乎就是闹剧。下午，他向他的参谋长雷菲奥尔上校描述了这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老生常谈，他说，倘若柏林战役现在就进行的话，由你支配的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几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停顿了一下，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他告诉雷菲奥尔，我们将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如果柏林被包围的话。然后戈培尔又突然把话题一转，一旦柏林战役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安排在什么地方？他问道。戈培尔本人计划去动物园地堡，他提议雷曼也从那里运作。雷曼认为，他立即就看出这位地方长官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戈培尔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雷曼尽可能乖巧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想避免到那里，他说道，因为那样的话，一个反常的打击就可能把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同时消灭掉。戈培尔放下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戈培尔明白，甚至十几枚大炸弹要摧毁那个巨大的动物园地堡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雷曼知道，这位帝国部长是不会忘记他的邀请被拒绝的，但是目前在面对着试图为城市的防卫做准备这个几乎无望的任务时，雷曼最不想密切接近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地方长官的表白，也不相信他的许诺。仅仅是几天前，在讨论补给品的时候，戈培尔说，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起码100辆坦克的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品列个书面的单子来。当他最终得到信息的时候，那100辆坦克结果成了25辆坦克已经造成，75辆现在正在制造。不管有多少辆，雷曼都知道他将什么也看不到。在对所有这种极其重要的武器的使用上， 奥德和前线享有优先。在雷曼看来，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在柏林面前的是什么，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他也有他的偏见。在地方长官的那次战时会议之后，雷曼立即接到命令，要他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这位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就在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在那里，素来温文尔雅的施佩尔发火了。施佩尔指着地图上的那条穿过城市的大公路，要求知道雷曼要在东西轴线上做什么。雷曼吃惊地看着他，我是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碑之间建造一个简易机场，他回答道。怎么了？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的路灯柱，这就是怎么了？你不能这么做。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计划的一切。在布雷斯劳战役和克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几乎是立即就夺取了这两座城市的郊外机场。为了避免类似的形势在柏林发生，所以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线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达成一致意见之后，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碑之间建简易机场。这就意味着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制路灯柱挪走，而且道路两边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他说可以挪走路灯柱，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要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无法容忍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砍掉树，只有小飞机才能起落，即使这样他也仍不改变主意。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去掉几棵树几乎不会毁坏城市的美。而现在施佩尔又反对挪走路灯柱。雷曼向施佩尔解释了形势，最后指出他已经得到了元首的许诺，可以挪走路灯柱。但这位帝国部长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反对。然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我负责柏林的重建。雷曼试图说服施佩尔改变主意，但终归徒劳。开放一个机场，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是极其重要的。他争论说，帝国部长不要再听了。雷曼记得，当交谈结束的时候，施佩尔表达出了要把整个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愿。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留了，简易机场的工作将停止，即使苏联人正在稳步地向我们挺进而来。